川普总统周一发表声明，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行为。舆论早先批评川普对夏洛特威尔周末致命事件的评论不得力。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华盛顿和平壤关系空前紧张的时候抵达朝鲜半岛。
川普总统要求其贸易办公室调查中国是否窃取了美国知识产权。北京提前警告说，美中贸易战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中国时间8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看，川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结束了度假，回到了华盛顿。那么川普总统一回到白宫啊，便面临几项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上个周末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威尔发生的致命的暴力抗议事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还有宣布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展开调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是，有关这一系列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们的记者稍后将从白宫外为您带来连线报道。在此之前，先来听一下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的问题上所做出的最新的表态。
Ambassador Lighthizer, you are empowered to consider all of
the...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你有权利考虑所有你可以支配的选项。我们将保护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以及其他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我们将秉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工人，我们将保护那些为我们伟大国家提供动力的创新、发明和创造。
刚才我们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呢是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来调查中国是否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北京在早些时候就警告说，美中贸易战呢最终将会导致两败俱伤。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其贸易办公室调查中国是否窃取了美国知识产权，但北京提前警告说，美中贸易战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川普在新泽西州他拥有的高尔夫度假地休假期间返回华盛顿，已签署一份行政命令，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雷德赫特调查中国被指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问题。川普希望贸易官员调查有关中国迫使美国公司披露自己的知识产权信息，这样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做法。如果美国就此展开调查，最终可能会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实行处罚或者寻求其他补救措施。分析人士表示，调查可能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战。中国最近与美国一道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赞成就朝鲜导弹试射和核武器研发对其实施新的制裁。川普总统为此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周一宣布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石和海鲜等产品，履行新制裁的要求。新制裁旨在将平壤每年的出口收入减少大约10亿美元。但川普对中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常常表示不满。美中贸易逆差在2016年达到3450亿美元，今年也在以相似的速度增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消费品，包括许多美国消费者喜欢的科技产品，例如苹果的 iPhone 就是在中国制造的。与此同时，美国各大公司近几周都报告了较高的收益，部分得益于中国业务。美国重型建筑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表示，预计对其产品的需求到今年底都会一直保持强劲。在川普对贸易代表雷德赫特做出这一指示之前，中国警告他不要采取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他说，中方多次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华春莹说，考虑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寻找妥善的解决办法，以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VOA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政府表示将加大对于中国是否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调查。那么美国的科技界对此作何反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硅谷首席记者米歇尔·奎恩。米歇尔，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科技业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对于中国有哪些具体的担忧呢？
The tech industry has been worried about China for years. 多年来，科技产业一直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有着担忧，并且无论在哪个总统任期内，一直在催促与中国的交易规则更严格和平等。这些担忧分为三个领域：第一，直接盗窃，即偷盗软件；第二，这些数据信息是否将留在中国；第三，近期中国要求一些公司在本土开展更多的研发业务。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要求科技公司必须交出所掌握的技术，才能在中国发展业务？
是。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啊，您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正在从零开始呢，还是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呢？
中国人在知识产权法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他们在2001年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他们努力地使他们的法律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包括专利法和贸易法。但是过去的五年，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就有这些问题，现在是川普政府了。
是。那么对于川普政府在美中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举措，硅谷有怎样的看法呢？
这有点有趣。今天早上我关注了一下，他们什么也没说。我认为很多硅谷的公司已经非常努力地与中国发展工作关系，所以他们不愿当面批评中国。但是一些贸易组织可以出面，并且他们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就这些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时机。
It's time for the U.S. to kind of put the pressure on China on these issues.
好的，谢谢米歇尔。这是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在硅谷所做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结束了休假返回华盛顿，那么川普总统要求其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决定是否展开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北京早些时候表示，川普的决定将会毒害两国的双边关系。详细的情况我们请卡拉来介绍。卡拉，
林森宫外，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呢今天是在下午签署了备忘录，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雷德赫特呢，基于1974年的这个贸易法的301条款，判断是否要对中国大陆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强制的技术转移的问题来展开调查。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依据301条款的调查一旦展开的话呢，首先贸易代表呢会这个判断外国的法律以及政策是不是违反了贸易协定，是不是对美国的贸易造成了负担和限制。那么如果的确有这样现象的话呢，美国的贸易代表会首先寻求和外国的政府进行协商，通过比如说像贸易补偿啊，或者取消贸易壁垒，这些这个贸易的形式来改变现在的一个现状。但是如果协商无果的话，那美国政府将会被允许采取一个单边的这个措施，那其中呢就包括一些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征收关税以及进行进口限制，来达到一个促使外国的政府来修改政策和改变当前做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现在呢，川普的做法呢也是引起了中国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回应，那么主要呢还是反对和批评的声音。但是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呢，美国这个川普政府现在如此做法，也还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巨额的商品贸易的逆差导致了美国政府的担忧。我们知道，首先要知道这个美国呢是中国最大的贸易这个贸易出口国，那美中的贸易额呢仅在去年一年达到6400亿美元以上，那么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3096亿美元，并且在商品贸易方面呢，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在商品贸易方面呢，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是非常的巨大的，额度至少有3100亿美元，那么服务贸易方面呢，美国对中国是有顺差是372亿美元而已。那么另外也有评论认为呢，现在对于中国使用这个301条款呢，现在301条款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些过时了？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的这个贸易之间的摩擦呢，是在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框架下来进行协商和仲裁的。而且呢，301条款呢已经在美国是被用的渐渐的弃用了，但是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301条款，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个使用301条款进行调查的话呢，也可以帮助美国来规避 WTO 冗长的一个仲裁的程序。 那么比如说就在2010年，美国就对中国采取过这个普通301条款的调查，但是最终结果呢是中国和美国双方的谈判呢达成了一致，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报复性的措施。那么这一次呢，川普政府再一次启用这个301条款呢，结果如何现在说什么还为时尚早，但是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呢，如果因为这个打起贸易战的话，对双方都是没有好处的。那么这个事件以后是如何进展，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的报道。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的电话连线报道。中国星期一宣布将依照联合国本月初通过的对朝鲜的制裁方案，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海产品和其他的商品。目前中国和其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全票通过了对朝鲜的制裁方案，来回应朝鲜的核试验。中国领导人表示将全力践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制裁方案可能会减少高达10亿美元的朝鲜出口。中国商务部表示，最新的进口禁令将在9月5日前全面的实施。美国总统川普和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一直敦促中国利用其作为朝鲜最重要的盟友的地位，向朝鲜施压，迫使其放弃核武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的文章中说，中国要求美国和韩国不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不现实的。通晓技术的中国军方官员明白，这一防御系统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正在东北亚访问的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说，面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从军事和外交上两方面进行准备。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正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是已经结束了对东南亚的访问，返回了华盛顿啊。这个星期四呢，蒂勒森和马蒂斯将在国务院和日本的官员举行美日国防与外交2+2的会谈，那么预计朝鲜的核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议题。那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的发展呢？
从东南亚到华盛顿，朝鲜的核威胁可以说是主导了美国国务卿连日来会面的议程。在美国眼中来看，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正在慢慢的出现改变。美国认为呢，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呢，这个转捩点呢，就是朝鲜在7月4号还有7月28号呢，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呢，就是韩国政府明显的更加强硬的回应，这些发展都改变了中国对朝鲜的想法。目前正在拉丁美洲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中国支持美国从经济以及外交上来孤立平壤政权。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朝鲜采取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失败。过去两党政府所相信的通过谈判与耐心，长远来看会达成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目标，已经完全失败。我们看到金正恩政权继续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早些时候很明确地表示，美国对朝鲜政权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目前美国把所有的选项放在台面上考虑，并且通过这个地区的美国盟友以及中国前所未有的支持，在外交与经济上孤立朝鲜。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一些迹象显示中国的看法逐渐改变，中国呢开始把朝鲜看成是负债而不是资产。自从中国最近来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对朝鲜相关制裁案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美国相信中国认为平壤呢阻碍了中国的长远计划，而这个计划呢需要100年的稳定经济增长来推动。朝鲜发展核项目使得区域更加的不稳定，并且可能让区域中的其他国家来开始追求核武，这些发展呢都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困难度。平章。
我们也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是已经抵达了韩国，那么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他还将继续的访问中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年度美韩军事演习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上演啊。那么邓福德将军在这个时机访问东北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看点呢？
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之间口水战是否会升级成为核子战争？邓福德表示呢，作为美军的最高军事将领，他支持从外交还有经济上来施压朝鲜。不过呢，与此同时，他也必须确定军事选项的可行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战争的言论包含着潜在的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发出攻击美国关岛威胁之后，严厉抨击朝鲜。
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将会有很大很大的麻烦。
美国上将邓福德在前往韩国的途中对记者说，美国军方的主要关注点是支持行政当局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做出的外交与经济努力。
作为一名军事领导人，我要保证在外交和经济施压努力失败后，总统确实有可行的军事选择。
邓福德抵达釜山空军基地后，立即与高级指挥官们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朝鲜今年进行了几次导弹试射，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平壤现在称，他已经拥有了能够打到美国的核导弹。
If North Korea were to launch an attack at the U.S.,
如果朝鲜向美国发动攻击，我认为美国总统立刻就可以要求战区指挥官清除朝鲜的核能力。
邓福德星期一在首尔与政界领导人谈话之后前往中国。中国被认为是落实终止朝鲜核项目国际计划的一个关键国家。
朝鲜非常依赖中国，中国如果想做，就能够切断朝鲜依赖的很多资源的供应，迫使其就范。
中国领导人对切断朝鲜所依赖的资源供应一直优柔寡断，不愿意施压平壤控制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
不要指望那些家伙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帮助我们，他们不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有迹象显示，北京正在越来越厌倦这个行为乖异的邻居。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对朝鲜加强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时，与其他成员一起投了赞成票。中共党报《环球时报》警告说，如果朝鲜发射导弹威胁美国本土，中国是不会站在平壤一边的。美国之音记者巴布，韩国釜山空军基地报道。
另外，美国的《纽约时报》引述分析家报道指出，朝鲜有可能通过黑市取得了乌克兰制造的火箭发动机来发展平壤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个报道呢，引发了外界极大的关注。不过呢，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向平壤提供任何的军事技术。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继朝鲜威胁于八月中旬之前预备对美国的领地关岛发动攻击的计划之后，关岛的一些居民周日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为和平祈祷。关岛是美国领地，也是亚太区域的军事要地。我们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关岛的天主教人口渊源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他们把信仰带到了该地。周日在圣安东尼大教堂举办的弥撒挤满了为和平祈祷的信徒们。
我们离许多地方都很遥远，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说，我们和许多地方连接在一起。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主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肯定是世界的一份子，而且我们也受到许多事情的影响。
关岛总督卡尔沃周五时发布了他和美国总统川普谈话的视频。川普打电话给卡尔沃：
你们是安全的，我们1000%与你们同在。
但是在美国与朝鲜领导人激烈的言辞交锋后，关岛许多天主教徒把他们的信心交到了神的手里。
冲突不能总是用另一个冲突来回应，而暴力也不能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角色是保持冷静，也让他们能信任主。
在朝鲜做出威胁后，在这座如画的热带岛屿上度假的游客们兴致未减。
没有人觉得被威胁，我们应该这么觉得吗？肯定不是的。干杯。
有些朋友问我，你是要到关岛然后被飞弹打吗？我只是大笑，而且不担心。
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关岛总督的电话里预测，关岛的旅游业会因为这项免费的宣传而水涨船高。关岛已经指示民众做好一旦被攻击逃生避难的准备，并且在有关当局做出其他指示之前待在室内。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会见美国司法部长和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听取了他们就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暴力事件所做的通报。美国将启动贸易调查程序，调查中国在贸易中的不轨行为。媒体观察为您解析，中美若开贸易战，谁将坐收渔翁之利？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表示，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而且这根本不该被考虑。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要求其贸易办公室调查中国是否窃取了美国知识产权。北京提前警告说，美中贸易战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华盛顿和平壤关系空前紧张的时候抵达朝鲜半岛。
川普总统周一发表讲话，谴责周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爆发的暴力冲突，并称种族歧视是邪恶的。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上周六呢，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发生的这样一个在白人的民族主义者集会上发生的双方的示威者和反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是已经造成了三人死亡以及数十人受伤。那么在我们知道，这样一个集会呢，是被称作联合权力大会，目的呢就是要抗议夏洛特维尔市呢是已经决定了要搬走这个南北内战时期这个邦联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而引发的。那么这一场的这个会议呢，集会是当时是吸引到了全美数千名这个极右翼人士来参加。这些人呢之中就包括这个三 K 党以及呢新纳粹主义者，还包括呢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那么这样他们在这个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呢是身穿的这个迷彩服，他们很多人还戴着钢盔，是做好了这样一些冲突的准备。此外呢，这样一个集会呢也是引来了很多这个反示威者的他们的参加。于是呢，这个双方呢是在这个周五的下午和上周六的时候爆发了几场激烈的冲突，还有人呢使用了这个胡椒的喷雾。那么随着双方助阵的人数急剧的增加，这个冲突的局势也是不断的上涨。这个维吉尼亚州呢和夏洛特维尔市在周六的时候都宣布了紧急状态，并且呢夏洛特维尔市呢还宣布了这场集会呢是非法的，并且是开始了强制清场。那么就在人群开始离去的时候，有一辆汽车是冲进了这个反示威的人群，导致了一名女士死亡并且数人受伤。后来有一辆这个警方的这个直升机是在试图维持秩序的时候不幸坠毁，导致了两名警察身亡。 那么这样一场事件呢，又在美国国内广泛的引发了这个有关种族平等以及言论自由的这些具有极大争议话题的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呢，今天中午的时分也是再次的就这样一个事件发表了讲话，他谴责了这次事件中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些仇恨、暴力以及偏执。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种族歧视是邪恶的，制造暴力的人是恶棍和犯罪者，包括 3K 党、新纳粹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其他仇恨团体。这些团体仇视一切我们美国人所珍视的事物。我们的立国之本是这样一个事实，在造物主眼中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之下人人平等。
And we are equal under our constitution。
是的，川普总统呢，在今天中午的讲话中是明确的批评了这个极右派的示威者。不过呢，他在此前的一次讲话中，也就是他就此事件的首次讲话中，他立场并没有这么鲜明。他当时说的是呢，他谴责各方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仇恨、偏执和暴力。那么呢，这此言一出呢，也是在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两党内，都是引发了一些争议。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星期六，一辆汽车冲进反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的人群之中，造成32岁的夏洛特维尔居民希瑟·海尔死亡和19人受伤。几个小时后，川普总统谴责他所说的多方恶意展示的仇恨、偏执和暴力，但是川普并没有直接谴责组织星期六抗议活动的极端团体，他们中许多人是川普的政治支持者，这些人公开讥讽少数民族、犹太人和妇女。副总统麦克彭斯在周日访问哥伦比亚期间为川普做出了解释。
我想说，我对这样一个事实持不同的意见，这就是许多全国媒体用了更多时间批评总统的说法多于对暴力制造者的批评。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应该关注的地方，就是那些极端组织，他们应该彻底被清除出公众辩论，这些煽动仇恨的团体和危险的边缘组织的伪装应该被撕去。
白宫星期日发表声明为川普的反应进行辩护，声明说总统谴责了各种形式的暴力、偏执和仇恨，这当然包括白人至上组织如 3K 党、新纳粹组织和其他所有极端组织。夏洛特维尔民众星期日举行烛光晚会，悼念这次暴力活动的遇害者。
向这名女士，现在实际上是一名牺牲者，表示哀悼。她是被另类极右分子杀害的，这些人试图控制我们的社区，他们太可悲了。
两名维吉尼亚州警察乘坐直升机从空中对骚乱进行了观察，他们因直升机坠毁而身亡。星期六发生暴力之前，白人民粹主义者星期五晚上举着火炬在维吉尼亚大学校园里进行游行，他们在美国内战中南方联邦军队的英雄罗伯特·李将军雕塑前举行了集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顾问麦克马斯特以及司法部长塞申斯今天呢都已经发表了讲话，表示说这个开车冲撞反示威人群的这样一种做法呢是符合国内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个定义。不过呢，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讲话中呢却并没有提及这样一个说法。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继续不得力，美国将启动贸易调查程序来调查中国在贸易中的不轨行为。中国媒体说，这是要对中国展开贸易战，而中国也是不好惹的。好，今天媒体观察，我们来谈这个话题。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嗯，
我们都知道，说起来这个贸易调查呀，这个叫301调查。
对。
今天呢，中午。星期一中午3点左右的时候，川普总统说呢，要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让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决定是否对中国展开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 可以说这个301调查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当中啊，一直是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啊，好像就不大怎么提这件事儿了。那么最近为什么在这个时机在这个时候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川普总统是今天下午3:30在白宫签署了这么一个行政总统的行政命令，
是备忘录。
它是英文是 executive order，
OK，
对吧？这个行政命令
备忘录，
对，行政命令呢，行政备忘录也好，行政命令也好，它是总统签署的一个行政文件。这个文件呢，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对中国，可以展开调查。如果中国在违反这个就是知识产权问题上，还有其他的这个技术转让问题上，这两方面呢是美国对中国指控的比较严重的两个方面，就是在这两方面对中国展开这个调查。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呢，他这个放出这个分呢是在周末就放出来了，所以中国呢早就这个做好了这个准备，所以川普总统一放出这个分儿，一到下午3:30签署了这个备忘录之后，那么中国呢早就在这之前又是社论又是社评又是人物都已经发表了很多的言论了。
行政命令和备忘录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备忘录只是说就是让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决定是否来进行调查，可以说这个调子是非常低的。你怎么观察这一次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个调子这样的低，是和中国的这个抗议在这之前的这种威胁有关吗？
从我们看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就是他有好几次就是对中国说中国在对美国的贸易方面不公平，赤字，我们美国的赤字非常大，你们要改正要改善，但是一直没有就是采取真正的行动啊。这一次是真正的采取了一个行政上的一个行动。我们记得这个，如果这个美联社报道是真的是 executive order， 那么我们记得就是当初呢，就是也是这方面的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这个川普就采取了这么一个行动。以前比方说他的那个经济顾问纳瓦罗等也都是要就是要对中国展开贸易战，都一直没有付诸行动。那么这回呢，很多人就认为是因为上周末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在这个通电话之后，可能双方谈的不是十分的满意。川普总统认为就是中国在对朝鲜施压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不太得力，甚至是不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在这方面不作为，我就要在这个贸易方面对你展开调查。最终目的是，当然是有观察家认为，最终目的是迫使你中国在对朝鲜制裁的问题上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通电话的时候，甚至跟他打了一个招呼，意思就是说我会这样做了。那么怎么来看这个？就是说，到底现在川普总统到底是要和中国，刚才你也说了，到底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是因为要解决朝鲜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这样的宣传战？
那么中国的媒体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日报今天发表了那个一个评论员梅新玉先生，我们都知道梅新玉先生商业部的一个顾问一个研究员，发表了他的文章。然后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都是谈这个问题。那么他们认为呢，就是不管你川普总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现在在中国已经羽翼丰满的情况下，你在对我们施压又对我们展开贸易战，我们是可以应战的。而且现在我们要打也不一定是像输的像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我们会输得很惨，而且这个是一定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一种买卖吧，一种交易。就是说你们一定不，美国你们一定预期到我们中国肯定会反击。
这是中国媒体的反应，美国媒体的反应是什么呢？
美国媒体就像纽约时报，他也是这么认为，他也是就是川普把他认为作为一种这个杠杆，就是 leverage 来朝鲜施压，最终是他不是一个他的主要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呢是要迫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解决朝鲜问题上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改变他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这个按住朝鲜这个立场和主张。
好的，感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不接受委内瑞拉伪装成民主的独裁。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表示，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美国对于委内瑞拉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而且这根本不该被考虑。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除了军事力量，还有许多能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施压的手段。请看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五说，他不会排除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来帮助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的可能性。桑托斯周日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于卡塔赫纳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回想着美国对于拉丁美洲超过一世纪的军事行动。他说，没有一位拉美领导人想要看到那个幽灵重新出现。
El continente latinoamericano, todos los países, diría yo, no compartirían una intervención.
拉丁美洲国家，我会说是所有国家，不会同意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决心要分享与支持与其他已经实施以及未来将持续进行的举措。但是，委内瑞拉政权的民主转型必须是一个和平的。
彭斯没有排除对委内瑞拉动用军事力量，但是他也说还有许多能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施压的选项，包括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
Under the guis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a so-called
在民主体制以及所谓的制宪大会的伪装下，我们看到的是设置了导致委内瑞拉崩坏成为独裁政权的渠道，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不仅仅是对美国总统以及美国而言，让人高兴的是，这也是横跨整个区域的领导人们不能接受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天告诉美国福克斯周日新闻说，川普说过以军事行动给予委内瑞拉人民希望和机会，来创造一个可能恢复民主的情形的可能性。委内瑞拉称川普的这番威胁为鲁莽。是的，彭斯和桑托斯也讨论了毒品和古柯碱走私，以及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和平协议，宣告内战结束的问题。哥伦比亚是彭斯为期一周访问拉美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马。另外，针对上周末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爆发的暴力事件，彭斯表示，川普总统谴责这样的偏执、暴力和仇恨行为。一起来听听彭斯怎么说。
我们绝不容忍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和3K 党的仇恨与暴力。这些危险的边缘团体在美国公共生活和辩论中不应有容身之处。我们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他们。
彭斯说，川普总统也明确表示，其他出自不同激进观点的行为也都不被接受。他们的心关注着这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稍后的专家视点将为您带来更多分析。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上周末，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举行抗议集会，与反对者发生暴力冲突，造成一名反示威者死亡。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美国白人至上运动再现？舆论为何批评川普总统对暴力事件谴责不力？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上个周末，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特威尔士举行抗议集会，与反对者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了一名反示威者死亡。川普总统发表推特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谴责一切仇恨，美国不能容忍这种暴力行为。舆论批评川普对暴力事件的谴责含糊其辞，回避直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川普总统星期一发表公开讲话，直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3K 党和新纳粹主义者。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美国白人至上运动的再现？舆论为何批评川普总统对暴力事件的谴责不利？今天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谈这个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周末的时候，夏洛特威尔这个发生这个暴力事件，你听到了这个事件以后，你感到震惊、感到惊奇吗？还是觉得这样的事情迟早在美国是会要发生的？
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是因为有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暴力，是美国一直有的。这个是美国历史故事的一个，有人说是主线，从黑奴制度一直到那个南北战争之后，还有100多年的很多在美国南方就是瞧不起黑人的一些法律。然后民权运动以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以后还没有完全解决，在美国这个是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们在逐渐逐渐的改进，你不能说没有进步，进步有是有，可是这些态度、这些种族歧视现在又出头了。我觉得是跟这几年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那些美国的农村，很多那个经济发展就是停滞不前，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变为败类，就是没有期望，可能跟这些都有关。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当然川普总统是先是在推特上做出了反应，那么来，但是舆论呢很快就批评这个川普总统说，你对这个事件的这个反应呢是不够直接、不够强烈，是含糊其辞，因为他回避了白人至上主义、三 K 党或者是新纳粹等等这些这样的专门的，就是说来特指这些。那么这个批评也是很多，随后呢白宫甚至他的副总统彭斯也都出来为川普总统来辩护。那么直到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回到白宫，那么发表了一个公开的讲话，开始改正了他的语言，直接的就是来抨击、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主义和这些等等包括三 K 党。你怎么看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波折？
所以首先像你说的，我们应该承认今天他应该说的他都说了，都说了，就是事情发生大概48个小时之后。可是原来为什么有很多不只是美国的民主党，还有他自己的共和党的人员，包括什么马凯恩、卢比奥，这些人都批评他，他不只是含糊其辞，他那天说各方都有仇恨和歧视，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他就是说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白人民族主义、纳粹党和三 K 党的这些人，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些运动，他们的仇恨或者他们的愤怒，从道德方面跟三 K 党等组织的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传统的，自从那个尼克松发现了他可以用种族歧视
给共和党赢得美国南方的州的一些支持以来，一直有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少数，就是极其保守派的人觉得美国没有种族歧视问题，只有这个没有种族歧视，只有泛种族歧视，只有那个比如说平权政策是瞧不起白人的这种东西。所以原来特朗普说的相对主义各方都有错，之所以让那么多人生气，是因为他不把3K党跟反对3K党的人的态度分得清的。问题在这儿，这个是很多人很爱听的，包括那个3K党的那个前领袖，原来在竞选当中支持特朗普的那个大卫杜克的啊，都是挺支持的。所以今天他改过了，可是这48个小时很多的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都听得高兴，
但是这种损害给这个美国这个族群团结和美国整个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态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想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夺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么他这个口号呢，可以说是深得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美国的这样的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的这种拥护的，特别是在这个刚才你也提了，川普总统在对这个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的这个暴力事件表态以后，三 K 党的前领袖杜克对他第一次的这种表态呢是不满意的。他在推特上说，你别忘了，指的是川普，是美国白人把你捧上总统宝座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夺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助长了这一次的白人至上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再现？
我觉得我们不能从这个 A 和 B 之间画一个非常肯定的直线。特朗普你说的这个口号把美国夺回来，会让我们问一个问题，从谁的手里夺回来？谁抢走了你的美国？你听特朗普的所有的口号，你会觉得是有色人种经营者，还是有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或者是那些所谓的不正宗的美国人夺回你正宗的美国人的一些权利。所以特朗普不只是他这次的话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就是考虑他说美国的连合法移民要在10年之内要减少50%，这个新的一个议案，他也让他的司法部门去调查美国的高校的这个平权政策是否有害于那个欧洲裔和那个亚裔的那个美国人，还有他说那个美国的很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投票的时候是就是欺骗了美国，所以要做一个那个报告啊。另外他就是宣布那个变性的美国人不可以当兵，还有他在美国的那个巡逻警察的那个会议的面前说，你不必对嫌疑犯那么客气，稍微打一点是可以的。所有的他的这些话好像是瞄准这些受怀疑的不正宗的美国人，就是有色人种或者是同性恋或者变性恋者等等，所以这个是一连串的政策，让人可能把那个这个周末的这个事情归罪于特朗普。这个说法有点太过分了，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团结过，像我说的，在所有的总统的领导下都有这些事件，是非常遗憾的。你不能说这个只不过是特朗普，可是最起码在他的领导下，很多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觉得原来我们应该是藏起来，现在我们就是可以白天晒着太阳，把我们的那个面具或者那些大炮什么拿下来，很得意的让你看见我是谁，这个是一个新的情况。
川普总统在这个事件以后在应该是在推特上说的，说这个问题啊，就是指的Charlottesville 发生的这个事情，说这个问题在美国是由来已久了，这不是我川普的责任，也不是奥巴马的责任。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川普总统显然是在推卸责任，你怎么看？
其实特朗普说的对，这个问题美国一直有，我们可以回想那个1990年那个罗德里金在洛杉矶挨打，然后就是在那个审判的时候就是判出那些明明打他，我们都试试来打他的那些警察是 无罪的。
嗯，
然后那个洛杉矶就是很多人都游行示威什么的，美国一直是有这些问题，你不能说这是你特朗普搞的啊、可是最起码特朗普好像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是把很多就是有促进多样化的人他都列为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太过分的一些不爱国的行为。可是特朗普同时也说得对啊、美国是一直有这些问题。
没错。嗯，那么我们现在注意到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许多资深的共和党人现在也批评川普总统，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是批评川普总统就没有理直气壮的出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或者三 K 党，或者就是明确的来提出这样的谴责。那么我们就想到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就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就缺少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的体制内或者叫做建制内缺少这种传统的共和党人的这样的支持啊，是一开始的时候资深的这样高层的共和党人都不支持这个川普总统。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那么是不是会削弱川普总统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国内事务方面的这样的执政的这样的能力？
我看不会，因为特朗普每一次有一个新的事件，或者有人觉得是这次就太过分了，这次他的那个支持率肯定会降低。
嗯，
没有，到现在为止他在共和党之内的支持率是大概70%左右。
嗯，
所以如果将来特朗普如果可以在移民法改革或者尤其是在那个税收这个政策改革能够满足那些主流的共和党员的这些要求，就是降低他们的那个税率，尤其是美国公司的一些税率的话，他们对他的支持率就会有所提高。所以特朗普是一个跟别的美国历来过去的所有的别的政客都不一样的一个人，是另类的。特朗普自己说的，我可以在纽约的那个时代广场拿起一支枪打死一个人，我的支持率不会降低。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是把他的支持者看透了，他的分析是对的。
嗯，非常快，也就是10秒钟的时间。川普总统所支持呢，10年内减少合法移民50%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你觉得？
还是肯定是低于50%。
嗯，好，时间的关系，代表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早期海外移民大部分来自广东，经由这些移民的传播，使得粤剧成为了最具国际性的中国戏剧。粤剧很早就传入了美洲，成为了美洲音乐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段历史却鲜少被主流社会记录下来。美国罗格茨大学的音乐系华裔教授饶运华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北美唐人街歌剧院》，就重建了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一起来看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由粤剧名伶李雪芳演唱的《士林祭塔戏文》，别开生面的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惠托尔馆中响起。搭配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图片，美国罗格斯大学音乐系教授饶运华8月中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的一场新书讲座上，将上世纪20年代粤剧在美洲最辉煌时期的风貌再次呈现出来。
鲜少人知道的中国城粤剧剧院历史是一个充满极棒的表演、音乐以及魔力的世界。
饶运华的著作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是本次新书讲座的主角，聚焦在1920年代北美中国城的粤剧剧院。
我书里头所介绍呢，就是说大概有6个戏院都非常的发达，然后他们的演出情况呢是戏院大概有700多个位置，然后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出，然后每天都会印这个戏桥这样子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音乐娱乐。它完全是跟在上海、跟广州、跟在香港演出的粤剧是一样的。怎么说呢？ 他那时候的越剧演员，他并不是只有在中国演出，他也在南洋演出，他也到澳洲演出，他也到美洲演出，所以他们那时候是非常的怎么说是是属于当代的那种空中飞人，他们就是到处去演出的，所以美国是他们那时候演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饶运华指出，1920年代越剧的辉煌时期，在北美的各大城市，包括温哥华、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以及纽约等，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剧院，而越剧也成为西方人一窥中华文化的窗口。
特别的情况下，他们会有英文的节目单，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招待他们的演出，所以对他们来说，好像他是一个，我就常常说的 Chinatown Theater 是美国华人社会那个年代20年代的一个 public face， 他们如果想要招待人家来然后看美中国文化的话，那就是 Chinatown Theater。
对当时的华人而言，越剧除了是生活上的娱乐，还扮演了中文学校的功能。
因为在中文学校总是比较有限，那但是到戏院里头呢，什么关公啊，什么曹操啊，一下通通都了解了，所以他们在戏院里头学得特别好。然后他们那时候的戏院的那个戏桥，他们就是说那个节目单上面还有时候会有一些戏词，所以他们就一边听一边就是看着戏词，就这样子认字。
大学毕业于台湾师大音乐系的饶运华，来美国后在密西根州取得音乐博士学位。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是他经过十年以上的研究写作而完成，并希望借由这本书来重建华人在北美洲音乐史中被遗忘的历史地位。
中国城就是说华人这样子对于美国的影响其实是很早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对移民政策现在我们要维持这样子一个传统。
在目前川普政府提出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好提供了另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除了英文版之外，也预计出版中文译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东地区，你不必挖掘很深就能发现古代历史。一些考古发现揭示了圣经故事的背景。以色列的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发现了一座罗马古城的遗址。根据基督教的传统，这个城市是耶稣三个使徒的家。我们来看记者拉比迪的报道。
如今的加利利海是一个受欢迎的度假胜地。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彼得、安德烈和菲利就生长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基督教圣经称这个渔村为伯塞大。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斯的观点，西律菲利王后来将它改造为一个罗马城市，大约在公元30年改名为尤利乌斯。考古学家在被称为阿拉杰的发掘现场发现了拜占庭时代的文物，文物下面是一个罗马层，有1世纪到3世纪罗马占领时期的遗迹。
在我们的挖掘季节，我们发现在拜占庭时期的文物下面有罗马层，我们发现了陶器、硬币，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挖到最下面的时候发现了一堵墙和一个澡堂的残余部分。罗马时期的浴室反映了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村庄的生活，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有更好的证据表明这里的挖掘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确认这里是使徒的城镇伯塞大尤利乌斯。
考古学者还发现了残缺的镶嵌画，这表明这曾经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教堂，从而证明了8世纪时有关伯塞大有一座教堂的文字记载。考古学家之前认为加利利海附近的好几个地方都会有可能是古城尤利乌斯的遗址，现在他们说已经找到这个遗址了，未来在阿拉杰的挖掘会让人看到更多的证据。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川普呢，可能于星期一宣布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是否有不当或歧视性的政策法规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展开调查，美中贸易战是否正式开打。 与此同时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抵达中国访问，在朝鲜半岛紧张升温之际，邓福德能否化解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